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花花局外人》，我是你们最爱的鄂总。
大家好，我是赵天霸。
大家好，我是老崔。
大家好，我是李嘉柔。
哎，这个一首老年女团 Baby Rocks 的 Killer 啊，这个非常古老的歌曲啊，最近鄂总沉迷女团。
沉迷老年女团，
哎，不是啊，这个新女团现在很够劲呢，给大家推荐两个女团，一个是这个 XG， 也就是我们圈里说叫叉鸡啊，
叉鸡
R&B Hip Hop 女团啊，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叫 Coconut， 真的是让我这个非常心动啊，包括这个有一个女团叫 aespa。啊，就是那个你们肯定听过啊，
没听过，
就那个抓妈妈妈妈那个，
没听过，
没听过吗？
没听过
啊。其中有一个东北女孩叫宁艺卓啊，宁宁
啊，
是咱东北的啊，人在人韩国现在当这个偶像混得非常好啊，实力派大唱将啊。
你也是粉丝团里的吗？
我现在更喜欢叉 G 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可以关注一下。哎，今天这期节目呢，这个我们这个读书皇帝回来了，
恭迎皇帝回朝。
我这
话得你说，不能我说，
谬赞了，
我是亲王。
我恭迎皇帝回朝啊！
承让啊，这个我就谬赞了啊。我书呢，虽然说也没少读啊，但是没有一本能拿得出来说的啊，
都读到心里了。
我最近读的吧，就是说
血液里
最近读的主要还是这个凶杀一类的啊，凶杀悬疑。所以我现在吧，我现在别惹我啊，知道吧？有100万种方法干死你。
本来也没想惹你，
怎么今天皇帝这么尬？幸亏读书那期节目没有。别不高兴啊，给你捧成读书皇帝。
那我有啥不高兴的？我很高兴。
其实就是一种反讽，知道你一本都没看过。
你真的不是反讽，我确实是读书皇帝。
哎，这个读书皇帝回来呢，肯定不是跟大家聊聊读书
啊。对，
哎，
聊也可以啊啊，但是今天就算了。
铁在烧，铁在烧，你们想？
我还不看那玩意儿呢。我现在就不太从事跟足球相关的东西了啊。
哎，那辜负了今天这期题目了啊。这个说一下，这个今天这一题目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野生足球。
大家都知道，
哎，
已经出到第三期了，
是该录的时候了，是吗？
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沉淀的节目，
对对对，
是怎么呢？这个崔老师出道作品就是《野生足球》，
对
啊，这个当时
播客野生出道
是当时这个听众还是崔指导，崔哥啊，那个时候啊还叫人家这个崔哥呢啊，这个称呼还非常的亲切呢。啊，现在那个也不这么叫了，
直接叫皇帝了。
对，现在直接叫皇帝了。但是呢，这个野生足球吧，这个有一个遗憾，就是加州老师呢，就好像没有直接参与。
第一期有，第一期在
啊，
第一期那个时候就崔哥在的时候还是崔哥在，那而且还是面对面
啊，
而且还是面对面。
那是过于久
远。那时候崔哥呢，在我正坐我对面啊，我俩只相距那个50厘米啊，对吧？一米半啊。那个第二期没有，因为第一期的时候其实啊有一个很大的遗憾。那个时候呢，崔哥呢在我面前就是侃侃而谈，我们就是很崇拜。但其实那个时候呢，我还是比较按照咱们东北话来说呢，就是比较腼腆。啊，比较腼腆，然后
我们不是也说腼腆？
东北话没有叫腼腆的，
怎么腼腆呢？
怎么就非得污名东北话呢？还腼腆？我们也叫
腼
腆啊。
我呢就比较腼腆，还就是光听那个崔哥呢在前面那个拉着横幅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金麒麟那时候还金麒麟呢，对不对？还什么？我还没有什么，就我其实内心当中有很多疑问，没有就是说。敢问出来，我寻思等以后有机会的吧。结果第二期录制的时候，就我就没有参与，我就很急啊。现在终于等到了第三期，是这样
啊。行，今天可以给你答疑解惑，
也是非常久远的。这个听众朋友们也非常好奇，
没听过的，你先从那两期先听一下，
哎，
然后再听到第三期，
哎，
这是一个有这个历史脉络的一个事儿。
闲庭最解情啊，闲庭最解情，一看你就不会卖东西，还让人家听以前的去。
那我要是假如我要卖书的话，我说你要买这本的话，你把前两本也得买了。
人家就不买了，人家就
那也行，你买吧。
那这个野生足球啊，这个怎么说呢？给新听众们也这个科普一下啊，这个、
嗯、
就是这个我们地域的这个城市的联赛。
哎，对。
啊，就是这个非常这个普及的这个便民的啊体育联赛，
草根的，嗯
啊，那说不能叫草根，
草根
啊，不能叫草根啊，因为你们跟国足水平也差不多，不能称呼你们叫草根，
嗯，你
成绩都一样嘛，对不对？你踢新加坡也是输，他们踢新加坡也差不多。
你别说我们差不多行不行
啊,
啊就是没准我们比他们还好一点。
对
啊，
这个挺牛逼了啊。
这个虽然说国足不怎么样啊，但是这个野生足球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城市联赛，就是崔哥办的联赛，现在还是非常的风风火火。
不是我，是我们参与啊。
哎，你们
纠正一下啊，
对，
纠正一下啊，嗯，对，
也就是你们
参与
，你们参与的这个联赛现在还是非常的火爆的。
啊，很火爆。
哎，而且这个我发现是这么一回事，就虽然说国足现在不太行，但是比如说村超，比如说贵州的这些这个联赛，
对，
包括这个关于国人对于足球的热爱，
嗯，
其实没有衰减，
嗯，
没有衰减，
爱踢的人还是爱踢，
嗯，
对，
就这个运动还是有吸引力的，
但是爱踢的人岁数越来越大了，
啊，
嗯。
那这个年轻人现在都
没什么人踢，
逐渐变成了一个养生的运动
啊，有点青黄不接了是吗？
啊，对，
没事，
是这么回事，
国家会想办法，
国家现在想老多办法，
这后面再聊。
对
啊，所以说这期呢，就是我们继续探讨这个关于这个野生足球联赛的事情，哎，揭秘这个崔指导的这个啊。足球生活
哎，
因为这个崔老板确实是百变之崔，
嗯，对
啊，又是企业家，又是足球明星，
嗯，
又是读书皇帝，
嗯
啊。
但是我纠正一下啊，但
是
我在足球圈吧，他们一般不这么叫我
啊，
他们一般叫我车队啊。
为啥叫你车队呀？
啊，因为这个，这个说来
就
话长了，
你是队长嘛，对不对？
啊，对啊，对对对。
然后你姓车
啊？不是，我的外号叫火车，然后呢，他们就啊叫车队。
啊，混号是火车
啊，
混号
，
就是在足球圈有混号，就跟那个我是什么古上灶时迁儿，
对对对
啊，
古上灶啊，
不是，这就是什么什么混号是火车，混号是重炮。啊，就这样。
重炮啊，他们有时候叫我高铁，但是我现在那个主要是这个速度下来了，所以一般现在不叫我高铁了，就叫我火车啊。
好，那这个今天呢，就是再跟车队聊一聊这个，
嗯，
咱们这个长春的野生足球，
嗯，
哎，因为历时得有个一年半两年的发展了，
嗯，
啊，现在这个野生足球圈也变了样子，
有些变化，
有些变化了，啊，时代的进步。
对对对对，在进步。
哎，那这个崔指导车队前段时间在朋友圈好像也发了这个啊小消息。
对对对对，
啊，也是百万人点赞。
嗯
啊，是怎么回事呢？是这个又拿到了这个冠军头衔。
啊，对，我们拿了个冠军今年。
啊，拿了个冠军啊。
对，那准确的来说的话，应该是。23-24赛季的一个杯赛的冠军。
这等会儿这块我有一个，啊，有一个你刚才说个词叫杯赛。
杯赛，嗯，
就是我知道这个什么中超啊甲 A 啊一级往上排。
那都是联赛。
对，联赛。
对。
然后咱们这个等级城市也叫联赛。城市联赛。对吧，
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吧啊，这个
啊
中超
的我再问一下，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啊，欧洲有欧洲杯。
嗯，
联赛，
嗯，
还有什么什么欧洲杯什么杯赛，
嗯，
对吧，也有这玩意儿。
我就跟你说举个例子，就拿中超举例子
啊
中超联赛，
啊，
对不
对,
对,
对
但中超呢也有个杯赛叫足协杯
啊
对，就足协
啊你们就拿了足协杯的杯赛冠军，
啊，我们相当于这个杯赛，就是我们这个联赛叫钻石，长春市这个钻石足球联赛，
啊，
就是踢了能得钻石的这个钻石足球联赛，
哎，
啊，然后呢踢完联赛以后，决出个几一到八，
哎，
啊，对不对？可以去参加这个叫超级杯
杯赛，
哎，
超级杯，
钻石足球联赛超级杯啊，最后角逐一下啊，前八名角逐，
那你就长春第一了，妥妥的了，对不对？
啊、第一、啊、
联赛这个完了之后才是杯赛嘛，
对，
啊、
对
其实是杯赛还比联赛。还有含金量，
那当然了，
哎，
对，
哎，对，我一会儿跟你们说为什么杯赛比联赛还有含金量，你们就明白，哎，这我说的这个出处来由具体是因为什么
啊？但是我作为这个崔老师朋友圈的忠实粉丝啊，
嗯，
我知道，其实他平时没咋踢，就夺冠那天去了，
啊，差不多啊，差不多
啊，平时都是这个在暗中这个操盘。
因为我今年吧就是比较忙，然后呢经常就是踢不上比赛，也是就想去，然后再加上我这个左膝盖的半月板老受伤，有的时候是我会去，
嗯，
但是我不踢
啊。你现在也变成那种场下的开始骂人的那个选手了，是吧？
我跟你说啊，我真的不扒瞎，就是不是骂人啊，现在因为现在场下不让骂人
啊，规则改变了。
对，因为我们前两天出了个事儿啊，就一会儿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出个事儿，就是场下大家现在一般不骂人啊。那个，我非常认真的跟大家讲啊，
哎呦，
那个中超的比赛，
嗯，
或者说是英超的比赛，咱们有些是属于国外海外留学的，是不是、啊
嗯、
这个听众朋友们、
啊、
是不是、啊、你可能会去看什么曼联的比赛、
嗯、
什么那个曼城的比赛、
嗯、
对不对、
啊、
是不是非常的刺激
刺激
啊，这整个人在这个赛场中是不是你都融入到了这个赛场的环境。
崔老师也是英超球迷
啊我是曼联的死忠球迷、啊、
录音的时候基本上手机上都放着比赛
啊，就有的时候会开一些小差
啊
但这个都 OK 啊，也不会影响录音 啊因为有的时候我是开职业开小差啊，这个啊就是说你在看一场野生足球联赛的时候，
嗯
嗯，
你居然能感受到不亚于你看英超联赛的这种观感
啊，紧迫程度
啊，那种紧迫程度，就是你马上就要冲上去了，知道吧？就是你冲上去的可能性吧，你不一定是在庆祝啊，本队的队友在进球，你甚至都可以，你不说可能，你甚至都可以直接上场去用脑袋冲顶对方的球员。
哎呦，
哎，你就说爽不爽这个事情？
法国绝技啊，脑袋
哎，那法国那人家是世界杯的决赛，
不是我
听人听我说啊，人是世界杯的决赛，齐达内用脑袋顶了马特拉季，他俩是场上对垒的球员，
对呀、
啊。但是我们在野生足球联赛当中，你居然可以以一个观众的身份，可以去冲顶对方的球员，你就说爽不爽？
我们太牛逼！你这战术啊。就是 CBA 有一个战术，篮球不是五打五吗？有个教练，有个 B 教练，就是派个球员，这不六打五？你们就使这个战术是吧？十二敌十一。
你啊、天马老师那意思就是，上了一个球员，大家都不知道，
对，
然后六打五这个事儿，在我们平时十一打十一这个比赛当中嘛，曾经也偶然会有几次出现，就是就是你刚你有说、啊、就是说不是有分身，是比如说上半场比赛刚刚开场的时候，因为那个主裁判会清点人数嘛，啊十一个人啊，两边都十一个人上场，等到下半场比赛的开始的时候，然后就两队就互相胡乱换人，一顿换完了以后，主裁判他往往是不会清点人数的，知道吧？你上多少是多少，有的时候你可能上多一个，有时候你可能他妈的踢十分钟了，哎少一个人，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什么大相公小相公吗？
糊了，
就是我就说这个回到刚才我说的啊，就是野生足球联赛，就我们平时踢这个业余足球联赛，就是在场下这个观赛的刺激程度简直是非常刺激，
非常的刺激
啊！你整个人都会被这个比赛的这个节奏所带动啊！但我说的那种，我刚才说那种啊，场下的这个观众又上场啊，
裁判
啊，对对对对，打裁判啊，这个啊，不应该啊，这还是偶发现象，这是有，但是不太多。
哎，我这么说，就是你们有这种影分身球员，
影分
就如果说我呢，就是为了让你们赢啊，我穿一身裁判的衣服，我躲在角落里。 然后呢，对方踢球的时候，我嘎冲出去，我说嘟，哎，那他能不能停？
也是，
不能停。
他不能停吗？
不能停，不能停，不能停。
我假装裁判，我多个裁判不行吗？
不是，因为场地很小。
哦，
因为我们现在踢都是九人制
啊，你们现在
只有一个裁判，九人制只有一个裁判，只有踢十一人制的时候会有三个裁判，就两个边裁一个主裁
啊。你们现在还有这种两个边裁一个主裁的配置呢？
当然有，不，一般如果踢十一人联赛的话，一般是四个裁判，就是会有一个第四官员啊，但第四官员有的时候可能家里有事儿就不会来。啊，或者是吃饭
留个条，
或者说就是他吃饭然后没吃完，然后他能晚到一点，这都无所谓，不重要啊，就是啊都 OK 的，知道吧？只要是主裁跟两个边裁到，这个比赛能正常吹就可以了啊，对不对？但是九人制的话，就会只有一个主裁判，因为他没有越位，所以不需要有边裁啊，对对对。然后也不需要有第四官员。
那主裁判能跟下来吗？跟着你们跑一整？
主裁判就站中间啊，
啊，就站中间
啊，就是不怎么太跑啊。所以说，一般主裁判呢，他可以连吹两到三场比赛啊，就是他也不至于很累的啊，就是这样
啊，因为没有越位嘛。
那你们在门前就随便站了呗，哐哐拿手就扔呗，就
那是。因为场，我还是说场地小
啊，
而且你像你说那种情况，在我们这个联赛，实际上它是不会发生的。
嗯，
什么拿手来回扒了，
大家都有素质。
不是有素质，是因为有回放。
回放
啊，是有 VAR。本来这个事儿吧，我是想
深一脚浅一脚，
哎，我听懵了。
本来我是想把这个事儿放后边说，
啊，
但是既然刚才鄂总提到了这个事儿，
嗯，
是不是？那我就说说这个。野生足球联赛，我们现在踢这个长春市这个钻石足球联赛，
哎，
我为什么说这个非常有趣？
有趣
啊，就是不仅仅激烈，还有很多的这个趣味性以及悬念啊，就是这个看 VAR 的这个过程，我跟你说，就跟你看欧冠有什么区别？
没有区别，没有区别，
就是没有区别，知道吧？我跟你说一下这个过程啊，就是。前两天我们不是夺冠了吗？那场比赛看了两次 VAR， 都是对手申请的。
啊，对手申请看 VAR
两次手球，两次禁区内的手球啊。第一次，对方挑战失败。就是说这个不是手球。
上帝之手成功
了。对，不是手球，打到的是这个胸，打到这个侧胸那个
打
不是打肋骨上。
打肋骨上
。这很像。然后当时啊，对方因为一直落后嘛，对不对？然后就到坑节上了，就啊不行，我他妈得去那啥，就跟那个主裁判啊进行理论啊争取。然后主裁判说，哎，然后现在那个看那个啥，看那个
VCR,
看 VAR 不得那个有个手势吧，用两只手指头
画个
食指，画一个正方形，这都有的啊，这都有的啊，就是画一个正方形，然后。球场旁边有个转门，从转门出去，然后在那个转门旁边有个吧台
啊，上四楼
啊，不是有个吧台，有个吧台那块有个打金老头，然后上了打金老头那儿去把那个这个视频哎调出来，看这个回放，哎，发现确实他不是手球，
哎
啊，这个球就被吹掉了。那第二个球，那个时候对方吧，就是到了这个要扳平比分了，
嗯，
那个时候就我们就差一个球。然后又手球了，这个球挑战成功了，啊，他确实是个手球啊，就是应该是他的胳膊肘扬起来了，但是他是背身，但是那个是因为你是阻挡了这个球的这个轨迹啊，就是还是被吹了，然后那个点球呢也罚进了
啊，这还给点球了都。
咋的了？禁区那手球干啥不给点球啊？你是不懂球？
还得给红牌呢？
没有红牌。
那我听下来，
应该是无意的。
我听下来就是这个长春现在这个业余圈的这个不叫业余圈，就叫业余足球联赛。他看那个鹰眼，就看那个 VCR
鹰眼对，
看那个鹰眼的这个成功率啊，比 CBA 高。
那高。
CBA 看完之后说：“我依然坚持原判。”
对。
然后我还没有说完啊，我没有说完。
嗯，
这场比赛呢，就是给长春这个业余足球联赛开创了一个 VAR 回放的一个先河，知道吧？长春其他的联赛从来没有过这种情况，因为以前的都是属于大厂，或者说场地的设备不是那么的完善，
老旧了。
对，但是这个场地因为它是气膜，那就是那个充气的，这个场地本身条件就比较好，很高级。 然后它这个几这个两侧球门都有高清的摄像头，它具备这个条件。
哎
啊，但是我要说什么呢？这是这场比赛迫使这个联赛完善了 VR 的规则。
哦
啊，对不对？就是说比赛不可能没有争议。争议出现是很正常的、
嗯、
但假如说每次出现争议你都要去看 VAR 是不是？
对，
那打金的大爷会很烦的。
对呀，
对呀，
知不知道？
对，
对不对？人会很闹心的、
嗯、
对不对？所以你说得怎么办呢？这个事儿
你给他买两包烟呗，
你得给人家钱
啊，
对不对、
啊、
你得给人家钱。所以说呢，就是说出台了一个这个新的这个规定啊，就针于这个 VR、我就给大家
文件啊，
哎，对，我给大家念一下吧。
这是这个
崔
指导带的文件来的、啊、
我把这个这个2024到2025赛季啊，这个夏季联赛的这个什么啊，就是这个规则，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一点啊，就是金马气魔球场启用 VR 申请，一场比赛一支球队啊只允许申请一次视频回放
啊，
成功不收费
啊，
不成功每次收50块钱。
哦，
很合理啊，
合理
吧，合理吧，
很合理，
合理，合理。
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如果是你看同样的比赛，在下次再发生的时候，你看这次我们比赛决赛，对方申请了两次，
那就他们不
VR， 对不对？那你看，如果是这个规章制度早发布，是不是？那我们那点球就不会被进。
对呀，你们就随便扔了。
我们你说的也有道理，不是？那裁判他也不是瞎，
他
能判。他
如果第一次没申请成功，到后面你就随便就拿手就推过。
那边裁判也不是你家的，
裁判不在中间的吗？
还好还好，他
很合理，很合理。就是
他的活动范围相对来说小一些，
就是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去优化流程。
嗯，
要不然你就无总叫那VR跟那个玩游戏无限存档似的。
对，那不行，
对吧？嗯，
哎，对，
很好。
反正好像我听说那个最开始不是网球开始有鹰眼这个技术、
嗯、
然后他好像是规定哈，就是说如果申请成功了，他确实是就是那个申请人主张是被那个 VR 给那个支持了，他就不算是一次。如果说他申请不成功，那就他就浪费了一次机会，就是好像是。
那不管，我们这儿定的就是一次啊，成不成功都一次，只是50块钱的事儿。
不，就是那个网球确实它是有次数限制，它有次数限制，就是你申请完了以后你也是不能申请了，
嗯
啊，但是几次我忘了，是一次还是两次，这个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它好像也是要花钱的，它成功了好像也要花钱，对，
价钱有点，
我不知道，
50有点便宜，
对，然后呢，他们还出了一个补充的条款，在什么情况下呢？这一次你也不能用，就是在这个大爷当时他不在。那个不在球场的时候
啊，
对，所以说这个你想想是不是也可以有盘外招，
可以买通大爷
呀，你把大爷支出去，
对呀，
啊，
给大爷买两条中华，说今天你别出现，
你别出现，
对不对？
哎，对，
他就不出现了，
哎，
你就随便了，
哎，对对对，啊，这个开个玩笑啊，这个联赛还是非常公正的啊，
这个中国足球啊，
非常公正，
都脏到这个层面了吗？
这是他想的
啊，
这是他臆想
啊，
这是他臆想。
天不脏啊，这玩意儿，
业余联赛
对等的呀，
混入看门大爷。
不是，我把大爷买走，对双方的机会都是对等的。你也可以手球，我也可以手球啊，啊，我这个想法很公允呐，啊，
就是在所有人都等待着这个 VAR 的结果的出来的时候，你说大家。啊，这些场上的球员以及观众们，就是这些替补队员们，他们是个什么样的想法？啊，
那
是什么
场面？一定非常的这个燥啊，一定非常的这个焦躁。
没有，其实大家非常安静，
非常安静，
每个人心里都很忐忑。
啊，
对，这5块钱花值不值？
那时候还没花钱嘛，对不对？就是你，就是每个人心里都很忐忑，因为他决赛呀，这个事儿啊，这个比命还重要。
我见过你们踢决赛，
是不要命是吧？
不是不要命，什么招都是。这个我见过。
对。
哎，那通过这个 VR 这个展示啊，现在足以证明这个咱们那个野生足球联赛在进步。
对，业余足球
啊，就是，说业余也有点业余了，啊，人家可能是真正的足球人。
对
啊，就是我们城市联赛吧，
对对对，
啊，我们这个钻石赛啊，
对，
我们这个钻石赛的规则在进步， 嗯，哎，也不像以前了啊，就可以随便打人骂人，
嗯，
然后这个说脏话之类的，
嗯，
现在可能招数也在升级，
对，
哎，这个今天呢，第一就是让这个崔老师，这个给咱们这个普及普及啊，
嗯，
他们这个联赛的这个规则上有哪些这个进步啊，和有哪些的这个不一样。啊，因为足球在升级啊，未来这个我们足球人啊，一定要走向新的道路啊，这个联赛的规则是一定要进化
的。是的，其实啊，这个野生足球联赛，
哎，
它跟那个我们平时看的这个正规的比赛，
哎，
它的规则上，它并没有是从足球层面上来说啊，
哎，
它并没有什么差异。你说你角球你该怎么罚还是怎么罚，你点球你该怎么罚还是怎么罚，对不对？但是呢，也就是这个业余足球联赛，像长春这种业余足球联赛，
嗯，
它还是以友谊为主，以锻炼身体为主
啊。你们有友谊，
哎，有友谊啊，就是说
第一，
对，友谊第一啊，以锻炼身体为主。
跟对方是有友谊的是吗？
就是跟对自己队友也有
啊，
都有啊，都有，就是都要求。啊，都要求友谊，
友谊第一
啊，友谊还是要第一，
就不像人家这个专业足球没有友谊，只有钱儿。
对，你赢球就是有钱嘛，所以是有钱嘛，我们就是完全没钱嘛，也没钱那码事儿，所以他那个不同点也是很大啊，所以说那个这里头就有些人情世故啊。那你说你跟我关系好，那你说你是不是人情世故，对不对？那这个在规章制度里，在球队这个在这个联赛规程里头，你要把人情世故你要放进来。
啊，就是直接把人情世故啊写到规章制度，
哎，对，就要写到规章制度了，
那牛逼啊！
哎，那这块呢？那你们是不是就很好奇？
哎，我觉得这样非常科学
啊！你怎么来体现这个球场人情世故呢？对不对？
啊，
首先啊，你踢对方，你强队踢弱队啊，你不允许领先六个球以上。
啊，直接就规则就规定了，你不允许领先对方六个球。
哎，你领先六个球以上，
啊，
那就是六个球了。你领先一百个，那也是六个球。
就我灌你100比1，也是6比1。
你他不可能让你得100分
啊，
因为咋的？赢球呢，这个得分上限就是9。
啊，就是9。
就是你进了12个球，你进了15个球，你只能按9算。
按9算。
啊，你只能按9个球算，
啊，
对，然后你还不能领先对方6个球以上，
最多就6个，
哎，对，你最多就是6个，
那就是这样，就如果说我领先你6个了，我夸又踢你一个，你就可以打我，
那对啊，就是你打，不是，他是这样，他是怎么算的？现场计分是现场计分，
嗯，
就假如说你这场比赛你踢了对方12比3，
哎，
你赢了，对不对？
嗯，
你是领先了对方9个球赢了，
嗯，
对不对？但是最终比赛计分会按9比3做，
嗯，
对不对？但是假如说你领先对方可能就12比1，你赢的比赛，那你都超过九了，对不对？你都超过九了，那怎么算呢？对不对？那就减呗，
嗯，
对不对？就减呗，我减到九，我减3，是不是？那你也减3，那你就11减3，那就9比8，比赛结束，
还挺公平
啊，就是不会让这个球进的球就是账面上，就是每轮比赛会出一个海报。这个海报上面有本轮比赛的得分，不会有球队说这个得分是就10比几，啊，最多就是9比几，
嗯，
但是不会影响你输赢的。
我分析分析啊，为什么会出台这样的规则？那就是第一，我觉得是他们之前有过这个大于九的这种比赛
啊，非常多呀，
强队踢弱队很有可能啊，
很有可能。
因为我在这个联赛呢，我是两队，我的主队呢是这个 Real 麒麟。Real 麒麟，就原来不是那个Gold 麒麟吗？
啊，真麒麟现在。
现在叫真麒麟，以前叫金麒麟，现在叫真麒麟。对，因为那个金麒麟那个赞助商就是给别人赞助去了。
我真的以前节目说
过，说
过
是吧？
对对对，
那是大家就是啊，
赞助商跟冠名整不明白了。
哎，对，然后后来不就我赞助了
啊？对，商业纠纷了
啊？对，那后来就变成我赞助了。
哎，
这个。提醒你们一下啊，
说好几遍了啊。
然后我还有另外一个队儿，
哎，
他呢就是实力要稍微差一点，
啊，
但是那个 Real 麒麟的实力确实要比较强， 所以他我在这个队儿他们一般的时候就是会打对方十几比二三这种、
嗯、
非常多这种比赛、
嗯、
非常非常多，但最后的计分就是会记得相对来说少一点啊，这样会导致你这个整个联赛你的净胜球实际上很多、
嗯、
但是最终列到表里的哎就会减少、
哦、
啊，那有没有说因为这个比如说在之前没有出台这项规则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规则都是血肉建立的，
嗯
啊，就是比如说没有出台这个规则的时候，发生过这种就是血腥斗殴事件呢？
没有，没有，
没有。
这个联赛在创始之初，
哎，
啊，它创始之初就是去年，
哎啊，钻石联赛
啊，就是去年刚开始第一届
啊，就规矩
啊。它为什么要这么设置？
哎
啊，就是因为首先九人制的比赛，它进球本来就比较多，
嗯，
对。
然后为什么我说要把人情世故，你要写到联赛规程里，对不对？就是面子上大家要过得去啊，尤其你另外啥的，组委会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嗯，
你不仅进球你不要超过九个，你还不允许替对方光头，
哦，
你别给人打个九比零，你得给人打个八比零，面子上过不去的事情啊，你不要干
啊，就你们也像乒乓球似的。让分儿，
哎，让分儿啊！
就比如说自己进个乌龙，
你差不多就是意思意思啊，你就是放。
那你们就是灌自己一个呗？比如说我踢对方那个八比零了，我灌自己一个。
所以说就是，鄂总，你说这事儿就说到点子上了，知道吗？这个你不能那么干，知道吧？踢球的人，他都有自尊心，你明白吗？
没看出来，
你人都有自尊心，
不是，这就是我这个对。这个男足啊没有啊，你们这个级别的联赛
是有的，你们这个级别有，
哎，你说的也男足非常有自尊心
啊，男足也有，
咱们说国足的时候我给你详细说啊，就是说这个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是在自尊心上啊，就是
前两天又跟那个球迷骂起来了，这个我又看了、
对，那个是山东跟那个、跟成都
啊，
山东跟成都啊，这踢球的人吧他都有自尊心，
嗯
啊，你放我可以，但是你不能放那么明显，
嗯，
你会让我觉得心里不舒服。
嗯、
这应该是只有东北人这样吧？
那你作为强队你要照顾这些弱队的，你不仅仅要让人进球，你还得让他觉得，我操，这个球是你通过
凭他
你的能力、你的拼搏进的，
对，
不是我让着你。
对，就得演出来是吧？
哎，对，所以说你看啊。有的时候那个假设说领先很多了，一般这种情况下呢我就顾及我这个伤病的问题、
哎、
我就下来了，是不是、
哎、半月半月
我让对我让我的小兄弟们上啊，但这个时候我会干嘛呢，我站在这个本方的这个球门柱旁边、
啊、
我就跟我门将唠嗑
啊，
然后我还小声的就跟那个因为我这个声音吧能恰好的让这几个后卫听到，
练过
哎对，
因为大家知道崔老师一直踢中后卫、
就是收放自
如，声音这个波啊，就是非常能控制。
对、对，这个
有时候能骂到对面那个裁判。
对，
有时候只指挥这几个后卫。
想骂到哪儿骂到哪儿。
对，
现在我想骂对方守门员，我就骂他。
对
。然后我就会跟那个我们那个守门员和这个后卫说，就放一个，别放太明显。
哎呦，
啊，是不是？然后我们的队友是不是就是这个。非常的
啊，你这后卫小兄弟们
懂得察言观色啊，人情世故就来了啊，人家夸一个突破过来，我们这个身位啊，就是一下就是没有倚住对方
啊，侧过去了，
哎，人家卡抹过来，啪把球打进了
啊，
很好，连我们都在给对方鼓掌，
牛逼啊，这球牛逼，
这球牛逼，
这球我没看着，真牛逼，
没跟上，
你还得说，哎，门将扑得好。门将没扑住嘛，但是动作做出来了，
都垮，
动作
门将得努力。你要比如说门将假装喝水不行，
啊、
太他妈假了，是不是？
对，太假了，太假了，不能那么干，
就不能像那个中超那样的假装喝水进。
对，
你得真扑。
对，但是有的时候更
你们那个业余联赛比中超累挺啊。
哎，更有甚者呢，有的时候我们踢友谊赛就是属于联赛之外的啊，
大家练练。
我们一般会踢四节，但强队打弱队呢，一般前三节可能就领先就是八九个球了，
嗯
啊，十来个球这都很正常，
嗯。
然后呢，我们到第四节开始的时候，
嗯，
我们会跟对方说啊，从现在开始算分。
有点装牛逼了，那有点太装牛逼了。那你我要听到这话，我肯定不乐意。我说你骂谁呢？ 你这有点太装了。
那不是人对方也很高兴啊啊！从现在开始算分，那行，现在从零比零开始，然后踢零比零，从踢二十五分钟，然后没准对方还赢了，然后就人也很开心。然后我们，但是我们心里想的是，我操，我前三节进你，领先你他妈都十来个球了，你还高兴个鸡巴？
哎，我觉得啊，这个规则只局限在我们这个东北地区啊，可能对，可能南方地区的野生联赛不这样，村超可能不这么踢啊。但是非常的合理
啊，很合理
啊，
就人情世故
对
写在规则里。
我觉得是这样，写到规则里了就是规矩，就不是人情世故了。
对，
哎，对不对？
哎，对。
所以说前一段时间呢，就是说怎么说呢，我在美国散步的时候，就是在足球场。我看他们那个好像是初中生啊，美国的是七到十二年级，好像不七到几年级，反正十年级，就是那个比赛，然后踢我在那看他们好像没有三段式的，还是也是两段式的，十一对十一那种的，反正踢我看的时候都已经是17-0了，然后。然后接下来就好像是最后踢到2-0，反正是那个落后那一方呢，就是哭了，你知道吧？就是又气是又憋屈，完了哭，但是边哭边踢，完最后的时候，哎呀，然后又那什么，旁边家长呢，就是也是面沉似水，反正是踢的，反正最后比赛之后得互相握手嘛，还交换球衣，然后那个边哭边交换，他们好像是踢一个，就是不也不是正常联赛，就是好像是也是踢一个友谊赛，两个学校之间，
哎，
反正是挺友谊的，就这个就是啊，没有人情世故，就感觉来说呢，就是啊，那个伤害性太大了，哪像咱们这个野生联赛，就是怎么说，就是方方面面的都照顾得很齐啊，
对，
就是很好，
对，就是一定要照顾对方的
情绪感受，
为什么这么做？
哎。
实际上是为了保护自己
啊，那肯定啊，对，
你明白吗？
对
啊，大家明白吗？
没明白，我没明白，
你没明白，
我没明白，
你没明白，就是你一旦是你领先人家那么多，你剃了人家光头，
嗯，
那人家是不是得踹你啊？
哦，
人家是不是得给你下绊子呀？
哦，
胳膊肘是不是顶你肋巴扇儿啊？
哦，
啊，是不是？
对对对对，
你为了保护自己，你看起来好像是你在让着对方，实际上不是。
哦，明白，
对吧？
哎，你说那届世界杯就是德国踢巴西7-1那回，巴西进的球是不是就是怕人家干的？
哎，我先回答一下天马老师这个问题。那场比赛，巴西对德国，在尤其在巴西主场，
哎，
那个球，就是巴西进那个球，我感觉99%还是让的。
对呀，
就我真的是那么觉得，是让的。就首先来说，我觉得德国和巴西的实力绝对不是那么大的差距。
对，
尤其在巴西主场，咱们不说那些盘外招的问题啊，我只说那场比赛来说，巴西的状态不好，德国状态非常的好。
嗯。
对
那场比赛，但是就是在最后的时候，不能说最后下半场的时候，巴西进那个球绝对是德国让了一下，
嗯，
就确实是不能激光的，这也是有国际先例的。但是我在这里我想说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一件事情我悟了，
嗯，
就是说这么多年，就是中国足球为什么就是一直就是比较啊，就是说没有什么起色，经常输球啊，比如说输泰国就什么地方了，尤其在客场比赛的时候非常就是输的就非常离谱嘛。
嗯，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刚才崔老师已经举一下点醒我了，就中国足球这个国足啊那些人呢可能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啊，我是这么觉得。而且呢这个除了保护自己这个事儿呢，就是在这个比赛之前可能国足对泰国已经踢了一个20-0、30-0了啊，已经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一到这场比赛的时候，啊，国足跟泰国上场之后说从现在开始啊，从现在开始算分，
重新来啊，
你
泰哎重新来。然后结果泰国呢，就是没想到，就是哎，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嘛，同时也没想到，啪，泰国就进了，就把中国足赢了。完之后，泰国就挺高兴，国足心里边就跟当时崔老师状态一样。说哎，傻逼，你看我刚才踢你那么多，你这还这样，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东西。我们身为这个盘外的球迷，我们不懂， 所以说我在这里呢，我想向国足道歉啊，这是
你应该道歉，你应该道歉。
我不这么认为，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个规则不只是为了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其实是很小的一个部分。说白了，你跟我磕，我也可以跟你磕呀。这个东西大家都是血气方刚，对不对？谁怕谁呀？我觉得更多的是保护足球这项运动。
嗯，
就是要让对方也能继续踢下去。因为崔老师经常灌别人二十比零或者30比0，就如果说别人一直都是输20输30，说白了这个联赛就没有人跟崔老师玩了。
你说像乒乓球，咱们这个
对，就
国乒，
为什么我们长春的这个钻石联赛要有这项规则，就是给他们 Real 麒麟定制的。
嗯，
鄂总说的这个确实是联赛主办方是有这方面的，
就是根据他们考虑的。
因为你知道，按照我们球队这个实力，按照以前，你听我说，按照以前的这个联赛筛选球队的这个思路来看的话，我们队是不能去打这个联赛的，
因为你们太强。
对，因为这个。业余比赛它也分3、6、9等，对吧？但是这两年因为这个联赛它开展的比较好，
嗯，
比较健康，
嗯，
而确实是它通过这个制度，让这个比赛相对来说火药味不那么浓了，
公平。
对，然后有更多的球队吧愿意上这个联赛踢，这个确实是个好事，咱不是不得不说，确实是个好事。
嗯，
然后呢，我们这个球队才有机会说能进得来，
哎，
对。然后再加上我们岁数也大了，没以前踢那么牛逼了。
哎，
但是发现来了以后，发现
还
是
很牛逼，还牛逼。
好，哎，既然啊，就是崔老师已经说，哎，咱们要正式的说啊，那当然各位听众都知道我和鄂总刚才都是进行反讽啊，但是我在这里呢，我要很正式的说一下，为什么，就是我要很正式的问崔老师。就是说现在目前我所接触到信息就是说瑞欧麒麟这支球队很牛逼，
嗯
啊，其他别的球队呢可能就是啊不行。那么我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跟瑞欧麒麟一样旗鼓相当的球队呢？
有啊，
就是但那种比赛是不是就分数差距就不是很大了？
对，是的
啊。那这种级别的球队，在这个整个联赛一共多少支球队，它占多少呢？
你像我们现在是有20支球队，
挺多呀。
这种球队能跟我们打个5-5开的，大概能有个5-6支那样，4-5支那样，就是输赢在比赛之前谁都不好说，
明白了，
因为这里头有一个业余球队的一个这个现象是人员不稳定，就是大家经常是晚上有事来不了，所以说你再主力的球员，不是你就是水平再高的球队，
嗯，
如果你当天赶上有几个那个主力受伤或者是家里有事儿，那就来不了，那你输了也很正常，
嗯
啊，所以是要看平均能力。
也就是说，现在咱们钻石联赛有点像是法甲。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巴黎圣日耳曼一家独大，就是这样。然后就类似就是几支球队，偶尔几支球队非常强，然后其他球队非常的弱。但是呢，这个比法甲和包括西甲还要巨大的差距，就是在于那巴黎圣日耳曼好像对其他别的法国，比如说圣巴马或者是快降级的球队，那也不会踢到20比0那种实力差距。那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那些实力不好的球队和实力好的球队，他们这个差距在哪儿？是因为这个球员的技术能力问题，还是因为就是球队这个整体管理问题，还是因为这个盘外招的问题？就是哪方面导致差距这么大呢？
几乎没有盘外招啊，因为这个业余足球盘外招意义不大，因为你争输赢没有意义。你就得第一也不拿钱，是吧？所以说主要还是在球员能力，就是球员能力不行啊，年龄结构、球员能力就这块儿啊。
我明白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因为这个比赛这么就是进行规定，不能超过6个球啊，什么不能超过2位数的那个进球啊，就这些东西。 原因是在于他没有办法像职业足球联赛那样就是让好的球员进行流动，也就是说就是你这个球赛的这个球队他联系在一起往往不是因为钱，而是因为感情，就是说因为你们都是好朋友，但恰恰你们这一堆好朋友这个球技比较高，所以正好在一支球队。他不像是正规联赛，你比如说特别好联赛，你哪怕梅西和 C罗是特别好的好朋友，但是因为其他别的联赛可能给的钱更多，我别的球队给的钱更多，他可能就去了别的球队，完以至于这个球队之间的水平差距不会20多分那么大，而在于你们这联赛而是因为就是关系比较好，都在同支球队，所以说他差距这么大。这里边有个巨大的问题，就是你们好球员为什么不去那些不好的球队当主力呢？
这个我想先替这个崔老师回答加州老师的问题啊。
嗯，
加州老师跟你讲，瑞友麒麟这支球队是一支这个已经存在10多年的球队了。
对，
就是他们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就吸纳这个爱踢球的人，而且他们球队氛围很好，而且时间就是已经10多年了。
对，
他一直在吸收强者，你知道吧？新组建的球队他可能没有这个历史底蕴。
嗯，
瑞友麒麟是一个拥有历史底蕴的球队。
啊，这个
老师
这
事儿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加州老师这个明显是一个足球外行人问出的问题。
哎，
所以给我问的一头雾水。
一愣一愣。
就是我完全不能理解他问的这东西为什么他会这么想。
哎，
知道我们之间为什么要互相流动，为什么要流动呢？流为什么要流？没有意义，对吧？足球的快乐不一定是你非得踢，
哎，
知道吧？你在场下看也很爽的，
你能喝就行。
哎，对，就是你哪怕说你比赛不去，是不是啊？比赛完事儿了，说10点哪个哪个烧烤店，你该去还是没？
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加尔老师，你提这个问题啊，太犀利了，就是太血腥了。你问的是一个什么人？你问的是一个已经不上场。
我上场，谁说我不上场？
你这不打上场了吗？已经，
我怎么不上呢？我上。
你问的已经不是一个主力队员，你问一个非主力队员这种问题没有意义。还有就是，我跟你说，人员是在流动，人员从来没有不流动。
对，
你问的崔老师，人家是球队建设者之一，人家他妈的入股了。属于是这个球队的灵魂核心，人家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你如果问一个就是刚来到这个钻石联赛新来的，比如说技术好的年轻人，他当然会有转会的想法。
我
这个环境好，他就在这个环境踢；那个环境好，他就去那个环境踢了，不一样吗？比如说我们球队踢完了，我们今天晚上就是吃个饭，那个球队晚上还有大保健，他肯定去大保健的球队呀。
我跟你说啊，鄂总，你说的鄂总说到点子上了，就是首先。球队跟球队它不一样，我们球队为什么没有加入老师所提出疑问的这些流动性啊？因为我们本身凝聚力就强。
不是，你问的是核心成员，你问这个问题，你怎么他怎么回答你？
我们几乎是没有说在我们这踢的不舒服上同样联赛去别的球队踢，没有，知道吧？就真没有。但是这联赛有20支球队，他们中间有好几有，据我所知有很多人都是互相来回窜的。
对
啊，因为你就比如说门将，是不是？门将，我之前有一期节目我也说过，
门将稀缺嘛。
啊，门将因为稀缺啊，他到哪个球队呢都有球队
哎
给他买手套，
哎
啊，对不对？就是他混了一刀一大堆手套，
混了20个手套。
哎，对，那还有踢得好的人上这个球队。没钱是不是？没踢球不给我钱啊，甚至还要让我交队费，
哎，
那我他妈就不在你这儿踢。哎，我那边新组建个球队，同样联赛，同样是这个联赛的，踢球还给钱啊，然后呢还给我买装备，
哎，
我还不用交队费，
哎，
不用交场地费，
还给你吃饭唱 K，
这叫球混子
啊。对，
我们是为之以不耻。
嗯
啊，像我们这种老牌球队吧，就是我们是靠凝聚力活着的，
嗯，
我们不靠那些什么有钱的赞助商啊，就是说啊，大家踢比赛都不要钱，不行。就是你看，我是赞助商啊，
嗯，
但是必须你踢球你就得交钱，不管是你交多少。
哎，
我们只是说，我们球队要你要参加比赛，你交场地费要比其他的球队交场地费交的少。啊，然后你也不用买队服，我们赞助商就只是出队服和那啥，
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个球队一个活法， 就一个球队一个成立模式。
哎、对，
你呢，就是说作为说足球的这个精通人员，你可以选。
对，
但是崔老师他是建设者，他不可能回答你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的舰队思路是啥呢？学生不挣钱的，
哎、
踢得好的小球员是不花钱。
对，这之前说过。
哎，
对，
所以说我们是源源不断的有新生力量的。
哎、
但是你回头你毕业你上班，那你该交钱。
他现在就夸他们模式的好、
哎。
那比如说我是另一个球队的经理，那我也可以夸我的模式。我们啊，一分钱不用交，晚上天天吃饭喝酒。啊，我今年就要拿第一
啊，
人可能也会吸纳很多
人。对，但是这种球队死的特别快
啊。你是这么说的，我也拿过第一啊。
对，拿过第一，
啊、就是不一样嘛，舰队的思路不一样、
哎、
啊。
对，思路不一样。
所以说啊，那就这个东西，其实崔老师已经给我解释这个问题了，那就可见这个比分那个差距这么大，就是每个球队的这个水平差距这么大，其实表面因素是核心球员，更大的因素还是这个。
俱乐部的运营、
这个、环境，
对
俱乐部运营，
哎，
就是可见，就是俱乐部运营在这个联赛当中的作用非常的大，
当然了，
非常的大，
当然了，我们球队都已经十二年了，
嗯，就有一个好的足球经理不一样，
哎，这我不是经理
啊，但你起这个作用，
哎，对我们是我们的队长是郑队长、啊
哎，
就是正儿八经队长，他是经理，
有凝聚力，
哎，他是领队
啊，
对我就是。副队
啊，你是冲锋陷阵，
我是啥也不吱声
啊，就烫
你，我就只掏钱，不吱声。
别
啊，深藏功与名啊。
咱们这个稍微休息一会儿，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是这个 YU 老师的《直至梦被打破》。
To kill her.
一首歪优老师的直至梦被打破啊、
嗯、哎咱们说回那个就制度、嗯、
哎说回
规则，然后其实我的规则这块还没有说完，
对对对
啊，我接着说 啊就是人情世故这块
嗯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的规定啊，我觉得这次这个改革
嗯
也做得非常之巧妙、嗯、
太我跟你说真的太有借鉴意义。
哎、
嗯、
就是如果说啊咱们呼吁啊比如说中超啊或者是这个 CBA 的这个高官呢听一听这个
好好学学吧，
好好学学，
哎
这个你们他妈的到贵州啥的也不学人家真的那个这个好的东西，你把人情世故写到规则里就没有人情世故，
哎对，
那如果说真的把人情世故写到 CBA 联赛里，那俩教练何必那样呢，
对我们都不在嘲笑你的，
对呀、啊、就没有就按规矩来就完了呗，对不对、
哎、
这听崔老师再说说吧、
哎、这个我们这个联赛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制度，这叫黑名单制，
哎呦
哎没听过吧，
没听过
对不对，你中国篮 CBA 是不是、
嗯、
足协
中超
是不是都没有这个制度、嗯、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个是什么叫黑名单制呢，就是说你辱骂裁判
哎
啊对不对，然后呢就是你老在场上就是喋喋不休
啊
啊，他这块主要是说这个对裁判这块啊、
嗯、
喋喋不休一次黄牌，然后呢两次喋喋不休那就红牌罚下、哦、啊你要如果辱骂裁判那就直接红牌，而且还要停赛三轮啊，如果这个队员呢还屡次三番的屡教不改、
嗯、
他就会进入这个黑名单啊、
哦、
那结果是什么，影响什么呢，就是会对他终身禁赛。
哎等会儿那个
你们笑什么，
我
终身禁赛这四个字明不明白，
没有，我先我提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在场下喋喋不休，我也可能吃黄牌是吗？
当然了，
我一脚没踢，我干俩黄牌，给我罚下了。
你只要是瑞有麒麟的人，你就得吃牌啊！
哎，对你就是不能这个辱骂裁判。这个、
啊、那我问一下啊，就是真的实施过吗？
终身禁赛这个是。今年的新的制度，
哎
啊，但是之前辱骂裁判掏牌这个事儿是一直有的、
嗯，
就是你骂裁判就是黄牌，
那肯定
骂两次就是红牌，这个之前已经有好几次了，
就场下的也给罚，
啊、
场
下就是这样，
场下罚是最不就是最没争议的，知道吧？他吃黄牌他也不闹心，啊，他无所谓啊。
像刚才嘉仁老师说，国际联赛也是这样的，对不对？
对啊，
但可能是我看过的 CBA 联赛好像不是这样。啊，这个可能是我看走眼了，还是说这个规则存在争议啊、
嗯？
而且中超联赛对于裁判来说，应该也没有那么的这个尊重吧？或者说也是裁判自己干倒了行事。
现在中超也是不可以辱骂裁判的啊，也不可以辱骂。包括其实那五大联赛，他们对这个事儿也比较忌讳，就是辱骂裁判就要喋喋不休，就会给黄牌。这个很多，因为你平时不看比赛，你不知道啊。这个实际上在英超是非常
多
的。
就是你无论足球、篮球，包括 CBA 也是，辱骂裁判都是要套牌的，要罚下的，要那个给踢的。你就比如 CBA 要给踢的，就这个东西。但是呢，我所知道的呢，是我就说一下美国这个篮球或者是五大联赛，它是什么？就是你必须得是辱骂裁判，就是在这个在这里边是要辱骂的，就是不能说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在那块我所知道的啊，就是你在那块就是喷垃圾话，就是说你没有说一些敏感词。他就是说来一句话，就是说你就是比如说你大喊，你对手大喊说你这踢的真不行啊，就是这些没有问题的啊，或者说你看看你踢的行不行。但是如果说是辱骂就对方球员，可能是就是无所就是不能说无所谓，就是说看看程度了。但是在 NBA 或者是在我记得在五大联赛当中，就是五大联赛当中，你要如果对着裁判说一些敏感性词汇，就真的是辱骂的话，那肯定是要逃牌的。这一向一直是这样的啊，非常严，而且是非常严格的。有一段时间严到什么程度？与五大联赛有改规则，就是说如果有个黄牌制度，就最开始的我记得是你比如说骂了那个裁判 fuck， 那裁判是直接要偷红牌的。就反正有段时间就是各种，因为这个里边有很多暗箱操作了，因为那个钱很多嘛。 所以说他就变得总被这么样被罚下场，后来之后又抗议又怎么地，然后变成了就是黄牌又红牌怎么样，反正很多这样的规则。咱们这个可见咱们这个啊长春钻石联赛是多么的就是说与时俱进而且文明。
哎
啊，对，
不是贾老师，是这么回事儿，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规则吧，他其实这个联赛就是咱们这个城市的这个氛围，就是鄂总知道长沙会有个大哥，
对，
这个大哥可能他就是穿着球鞋，然后穿着紧身裤，戴个金链子，
哎，
他一直在场下喋喋不休，
他就是起这个作用，
对、
啊、
现在这个规则一出，他一个机场里面只能出现两次机会了。
哎，但是这个规则啊，你看就是留了口子，说的是辱骂裁判，
嗯，
但是辱骂对方球员呢？
啊，那也是不可以的
啊，也不可以。
就是这个大哥一场里面只能喷两次了，
啊、就是
喷第三次就会发现
辱骂对方球员不可以是吗？
啊，这你当然是不行了。你骂人家，人家也不是善茬啊。对对，
那比如说我攻心呢？就比如说我不辱骂你，我说一些这个让你非常暴躁的语言。
就我跟你说啊，对待这个怎么说呢？对待这种就是攻心呐、啊，这种人啊、
嗯，
就是说，你最好的方式不是说问候对方的母亲，
嗯、
问候对方的家人、
嗯，
而是说你踢的不行，你踢的狗屁不是，
哎，
这个是对他尊严上最大的侮辱，
尤其是在足球场上
啊，
对
啊，你就是说我们最恨的一句就是，哎，哥们，你不会踢球啊。
这个不算辱骂对吧？
对，
这是侮辱，
这不算辱骂。而且我在这里边要就是我那个崔老师说我是业余球员，我跟你说我不服气，我告诉你啊，我业余球迷，我不服气。我告诉你，我就在这里边，你让崔老师看看我是多么专业。我给两位真正的啊，这个盘外那鄂总和天霸来讲一下。你那个大哥不是说刚才那个天霸还说他只能上场只能两次了啊，然后这样后被罚下去了。是啊，就是无论是 NBA 篮球足球五大联赛，你要如果是一个替补球员或者是你是裁判，对吧，你是个教练在场边，你要如果骂那个裁判，那也会就是给你出红牌然后让你去观众席上。但是你要记住啊，你观众辱骂那可就是说是有这样，除非很大规模的，但是你要个别观众辱骂那是很正常的事儿。这个大哥可以不穿瑞欧麒麟的球衣直接走上观众席、作为一个观众然后疯狂的拿大喇叭辱骂对方的球衣，这就无所谓了，对吧，辱骂裁判也没事啊。你去中超，咱就别说中超，中超还算文，我说句实话中超算文明的、我跟你说，我在美国看这个美国的足球联赛和这个 NBA， 包括是美国橄榄球，那是全场几万人在骂裁判，那种污言秽语，我那个听过那个英文的那个骂人话，他们编成歌来骂，而且不是那种你想象的讽刺那种骂，是那种纯就是完全的 motherfucker 的那种骂，那你说裁判他只能当作没听见。那么瑞欧麒麟完全可以就是组建二队，然后伪装成那个观众，对不对，在场边然后就是进行辱骂，这就可以了，对吧。
哎，真的，我在现在啊，就在这个话题我想岔出来，我想开个小差啊，就是关于这个说这个骚话的这个问题，
垃圾话，
垃圾话的这个事儿，到底什么垃圾话能够真正的触动一个专业的运动员。我觉得刚才崔老师说这个有道理，有道理是啥，但是我也分析了，你说这个话为什么管用，是因为你们处在一个专业与非专业之间，就是大家其实都是足球的爱好者，但是大家也没有说靠足球比如说像李铁老师似的就是挣够上亿家产，啊，就是说白了就是还是处在一个这个中间的地带，所以说你质疑他的足球踢的不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莫大的伤害。
对呀、啊
嗯，
对对，
首先他不踢足球，他不挣钱，
对，
这就指着这个爱好作为自己的一个小理想。
对，
你那么直接击碎他的理想，
一下子就把他的理想击碎了。
嗯，
那如果说在 NBA 的赛场上，或者说在一个比如说在英超的赛场上啊，我觉得说这个话 不一定能激怒一个球员。
嗯，
尤其是比如说他已经说在这个球场上，你比如说是个老球油子之类的。
我跟你说
啊，
职业赛场他们听的这个东西就听的就多了，
多了
啊，就是耳朵都出茧子了。
那比如说
这是职业球员的操守啊，就是说你。这是你必须要承受的东西。
那比如说最近这个 CBA 赛场，就比如说这个张振林老师在打篮球的时候，啊，会有人唱这个“世上只有妈妈好”。
对
啊，这种精神攻击，咱不评价
啊，
咱等哪天聊篮球再说这个事儿。
对对对，
就比如这种精神攻击，对于他来讲，到底会不会起到影响？
如果他起到了影响，那说明他还不是一个职业篮球运动员。真正职业篮球运动员就应该不受影响，我是这么觉得。
那你觉得作为一个 human being 来讲啊，比如说真的跟你说一些，比如说跟你贴身防守的时候就说，哎，我昨天把你女朋友睡了，就是这种类似的话，但是还有鼻子有眼儿，或者是那种真正侵犯你的隐私，然后他调查过你，他说了你很多你自己知道的一些啊小秘密的话，你会不会觉得爆炸？
我跟你说啊，这都跟足球都没关系了
啊，
这跟他妈跟足球篮球有什么关系？你就是什么人听着这个不当生气？
那个詹姆斯和哈登，我感觉
对詹姆斯哈登嘛，这经典的嘛，
就是
啊，比如说、
哎、行，连桥之间就不说了，你
对呀、啊，就类似的这种啊，这种垃圾话。是不是在球场中能够起到真实的效果？我很疑惑。
你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们是要把我们搞乱吗？
哎、这里呢，其实我就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了，因为就是职业球员啊，你咱们都看了这么多年球，
哎、
篮球、足球、
哎，
人家都有，就是人家拿钱嘛。
嗯、
就刚才崔老师说，人家这是他的职业操守，必须得承受之重啊，
嗯、
为了拿这份钱嘛。这个里边，我就想、
嗯、
特别想问崔老师，刚才啊，崔老师说了。说你这踢的不行啊，你不会踢足球啊。我觉得这更像是一个踢的好的、
嗯、
就是就好的球队，就踢的成绩比较好的球队对这个踢的成绩不好的球队进行讽刺他，然后让他就是
不对不对，
嗯，
你说的不对
啊，
啊
啊，
你说的不对
啊,
啊，这个这跟你踢的好坏无所谓
啊, 啊，
知道吧，没关系啊。
那你在哪个看节上说他踢得不好？你肯定是在他表现不好的时候踢得
啊，那也不一定
啊，那
就是你在他表现好的时候，你也可以这么说的。
攻心呢、啊，不分时候。
我在这里面呢，我想说的什么呢？我就想请问崔老师，现在有这个规定了，你总不可以问候对方的父母，
哎、
问候对方的家人。那么在这种野生足球的圈子里，或者是比赛当中，请崔老师这个老足球健将。
哎
啊，教我们几句，
哎，
就是说如何不违反规则的情况下，可以大声说出来，又不会拿红牌。他说什么，哪些话会让人爆炸啊？您的经验，
就是不说 motherfucker 的情况下，攻心，
文明攻心
啊。
哎呀，我不想正面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他肯定他妈使过老婆招了，这么看。
哦，不不不不不，我跟你说，我这个人，
哎。
我用这个浩爷的话，
嗯，
说就是笑面王八，
哎哎哎，
我就是典型的笑面王八啊！我是怎么踢球？我是那个对你犯规用最大的动作，然后但是我嘴上呢说最甜话，说最温馨的话，
哎呦，
知道吗？就是我一直就是在表扬你，这哥们儿你踢的真好。你的速度真快，
反讽
我对你不犯规都不行了，知道吧？就是说加州老师说的，你说那个东西就是没有啥用，你知道吧？你光刺激他，你刺激他，你用言语攻击他，只能导致什么？他愤怒了，他生气了，然后他回头你跟他对抗的时候，他对你下黑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对不对、
哎、
对不
对,
对你看我直接就对你下黑脚。
对对对。
我直接对你下黑脚，然后我再哄你开心。你一方面觉得自己踢得很好，一方面你又受伤了。
然
后
对一个嫂。
哎对，你又你的竞技状态又受到了影响，你说我是不是要比骂你一句要好啊？
咱们还是在第一层。
你才层次。
我们还是才层次太低了。我们只想到用语言了，人家上去就擦一脚就干飞
你。
然后夸你。
哎对。
然后你踢。 踢得真好，
对你踢得真好，
踢得真
好，哎，就是说什么，我跟你说啊，足球场上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哎，
为什么说踢得好的球队，
嗯，
踢那些不太就是技术非常差、速度很慢的球队特别容易受伤呢？
哎，
为什么？因为你的动作总比他快，
哎。
他防守你的动作他总比你慢，
嗯，
那也就是说你的脚都已经出去了他才出脚去拦这个球，他往往会踢到你的腿上，
哦，
他不是故意的，
对对对，
但是呢你确实也受了伤，
嗯，
哎，我就会把自己伪装成这个状态，
哎，
知道吧，就是说哎我夸你说哎鄂总你太快了，我出脚慢了不好意思踢到你了实际上不一定是这样。
所以我跟你说啊，周琦老师听听这期节目啊，前两天周琦这个好像是犯了一个大规啊，禁赛两掌，你就应该给人一肘子，然后说，哎，你打得太好了，我不得已才犯规。
对你
就是我没办，我没招了。
我就跟你们讲，就是球场上处处都是人情世故，你有没有好好利用啊？对不对？你没有好好利用，你根本就不懂得这个业余足球的生存之道
啊。
对，为什么你说我踢中后卫，我踢这么多年，为什么对方既害怕我，但是还没有人打我，也没有人跟我吵吵，对不对？我没有人跟我吵吵啊，我因为我道歉态度非常之良好。
那个崔老师啊，咱们这期节目啊，千万别让你那个钻石联赛的朋友、其他球队的朋友听了，
下最狠的脚，说最软的话。
哎，这是我们球队年会啊，就是大家一起吃饭，我老就是批评他们啊，我说你们踢球。一根筋，
哎呦
啊！你们踢球不动脑子，
不动脑子
啊，对不对？你就像我一样，你就当一个笑面王吧，
嗯，
对不对？你保证你既不受伤，是不是？你在对抗上，你永远都占于优势，啊，对不对啊？
这个我跟你说，佳儿老师是这样的，我现在不怀疑你的球迷身份，我觉得你掌握的知识含量绝对够一个真实球迷了。
嗯，
但是呢，崔老师不是球迷。他妈是运动员，这心态跟你不一样，你知道吗？咱们能想到的就是他妈垃圾话调动对方情绪，人家上来就是操他妈！
我在球场上不骂人，我现我哎，你就是。鄂总跟天霸看过我踢过一场那个决赛，是不是？刚开场不到五分钟，我一个人创翻了两个人。
对，
我是不是马上第一件事起来跟人道歉？
对，
我有说垃圾话吗？
然后对，的确是啊。然后下来的时候跟我和鄂总说，我刚才撞了点某某。
哎，对，而且我跟你讲，这还不算完，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下场，你要主动的去跟你刚才。就是被你犯规的球员说：“哥们儿，没事儿吧？”
哎，
啊，刚才实在是不好意思。你看没看着，给人哄得开开心心。
下半场再踢的
啊，对，他下半场他碰着你说：“你说他处不处？他是不是得离你远点啊？”
他心态很矛盾的。
那你作为一个中后卫，你的目的是不是达到了？
心态很矛盾。
对对，
威慑力有威慑力。
啊，对不对？你这人情世故，你踢球你得用脑子，你不能是老像中国队的是中国队队员似的，是不是？
啊，
就是老他妈跟人踹飞脚，完了像韦世豪似的啊，你给人犯规完了以后，你他妈站起来，你扭头都走，你扭头就走了，对不对？那能行吗？那这当然不行，对不 对，
啊，对， 对， 对？
所以说呢，这个联赛还有一些其他的规则。
啊，
也适当的对这个事情吧，就是友好比赛进行了一些
啊
鼓励
修补
啊，进行了有一些鼓励，
哎，
就包括这里头，我觉得这个规则就很好啊，有一个绿牌的规则，
就黄牌红牌，现在有绿牌，
哎，有一个
穿仨牌，
有一个绿牌的规则，
绿头现在他妈。
来，现在我可以跟大家念一下这个绿牌的规则是什么啊？那。来啊，听我说啊，
新能源呢？你操！
绿牌呢是一种提倡文明行为的鼓励方式啊，
牛逼啊！
通过绿牌，我们可以鼓励球员们互相关爱、互相包容，拒绝不文明的行为。
太牛逼！
提倡好的行为规范举止啊，两张绿牌可以抵消一张黄牌。
两个绿牌抵消一张黄牌是吧？
哎，对，因为黄牌本身它是这个黄牌是罚钱的啊，就是你黄牌，我记得是20块钱还是多少钱？就是没有多少钱，我记得好像是20不30啊，
啊，对，黄牌是十块，然后红牌是三十、
嗯、
啊，就要扣你球队的参赛的基金、哦、啊。但是两张绿牌可以抵消一张黄牌。
哎，
我觉得这个规则啊出得很好，嗯、但是、啊、但是我话说回来，你们冷静去看这个事儿，这个绿牌应该不太会发
啊、
嗯，因为你不可能，就是因为有你说什么叫友好的行为。我对你犯规了，然后我拉你一把，你那个
绿牌，
给你个绿牌，那家卡着，那有多少张绿牌哗哗飞呗，就是哗哗飞，就是大家的，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是过来以后就是大家就踢球边握手边踢，就是手牵手踢啊，我牵着我的对手一起踢，那你们就是是不是？但是这里头啊，你就想想这个球场上会有多有意思啊！假如说我对鄂总进行了一次那个惨绝人寰的犯规，我得到了一张黄牌、
哎。
然后呢，我为了取消我这张黄牌、
嗯，
然后我就开始虚情假意。
对
对
对对
啊，
对，
我就开始对你疯狂的虚情假意。然后两次以后，哎，我得到了两张绿牌，哎，我的黄牌就取消了。然后我再对你进行犯规。就是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哎，我觉得可以，我给组委会提个小意见。我觉得两张绿牌取消一张黄牌有点太小了，我觉得应该是两张绿牌直接得一分。
直接得，那你
两张绿牌就咱踢一场友谊的球赛，一场这个啊积极向上的这个球赛，就不用说犯规给你扶起来。比如说我看到对方球员摔倒了，啊，我把球嘎就扔那儿了，我不管了，我扶你，
我进攻都不
进
攻了，
我
不踢了，
不踢了啊，我先扶你起来。
哎，对对对。
我跟你对抗的时候，我夸你，
对
啊，对不对啊？我
赞
扬你，
就是赞美，
赞美你。
对，
我让裁判听见。我
再
再等会儿，那个说裁判你过来，你听听，我刚才开始夸他。
然后就说这个绿牌是不是很有意思？
绿牌太牛逼了！
哎，这还不算完，哎，
他妈文明赛，
哎，这还不算完。还有一个规则，这个也是我他妈头一次听说，这个足球还有一个大点球。
大点球，
我当时我看见这个规则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个创新有点意思。
什么叫
大点球？
大点球。
然后我看了这个制度上面这个对大点球的这个解读呢，我也是一脸的困惑啊。后来我问了那个我们当时问了我们队长，他是参加了这个联赛的这个开幕的这个属于一个新闻发布会，
嗯啊，
有新闻发布会啊，
在长春市
啊，确实是有新闻发布会啊，
牛逼，
那个啥都直播了，视频号都直播了。啊，这个
六分观看，
哎，对，就是为了，哎，行，天猫老师收一收啊，
你冷静一下
啊，收，
你是不是幻想有个裁判穿一身黑衣服到你面前，叭举个绿牌，
收，然后我说这个大点球的规则呢，初衷是为了遏制犯规，
哦、
啊，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具体啊，就是每节比赛累积犯规达到五次，直接判罚大点球。
这个挺牛逼。
攻方罚球位置在中线处，就是在中线那个圆点那儿啊。守方则需退到中线后，然后攻方必须在裁判鸣哨后15秒内完成进攻，否则由守方发球门球恢复比赛。那15秒内球被踢出边线底线或被守门员控制住，那就由守方发门球恢复比赛。守门员双脚不得离开罚球区，
就给他一次进攻机会。
哦，那不就是发一个任意球吗？
他是这样，他指的是什么？就是大点。我后来求证啊，我刚开始不明白，这怎么还推到守方推到中线后？是所有人推到中线后，还是怎么罚？他后来我理解，就是正常的点球是进攻方就是那个单刀不是不是单刀啊，就是一 v 一对
对
方的守门员，
对呀、
啊，对不对？但是你必须在那个点上踢，
嗯、
在那个罚球点球点上踢。
对、
嗯。
然后现在大点球呢，是把这个罚球点挪到了这个中线，
也是
中间，
不会
也是一 v 一，也是一 v 一。但是这个一 v 一不同啥呢？这个守门员的区域是在这个禁区里边，
嗯
啊，是在这个禁区里边，啊。
然后呢，这个攻方球员呢，是他得把球带到对方的门那块进行射门，知道吧？这个区别我后来才理解。
那会儿就是他带球进到这个对方守门员禁区内的时候，旁边不能有人吗？
这是不能有人的，
就是一v一，
就是也是一v一。但为什么不是？我跟你讲，你就明白了，就是。足球这块点球有个规则，
嗯，
就是在那个在你触球，
嗯，
对，正常点球，在你触球踢点球之前，
嗯，
门将是不能离开门线的，
嗯，对，
对，是不可以提前移动的，
嗯，
对不对？但大点球的话，是门将是可以移动的，
嗯，
但是你是不能出那个区域，
嗯，
但是你不是他没有把你框死到这个球门线之后，嗯，啊，也就是说。这个进攻队员他带着球往那门走的时候，这个守门员可以提前移动，就来封堵他的射门线路了。
哎，
对不对？所以说他会降低你的进球的这个概率，也就是有点类似于说足球场上那个，比如说五人制的或者是那个一v一的斗牛。
嗯
啊，他实际上就是这个，这就是大点球，
就是大空翼跟那个若林元三俩人 battle。
对，其实就是一v一 battle。
而且他九人制，他球场没那么大
啊。
啊，对，但是门其实也不小，但是比那个正常的球门要
大，但是点球需要一次性触球啊，你比如说除了那个点球最后点球决胜的那个时候，就是说中间你比如说因为犯规就正常点球，你触碰球之后，其他别的球员是可以立刻冲进来之后进行就是比如说补射呀，或者是补防啊之类的。你这个东西他从中线带球，那我盘带。往前盘带，那我感觉进球概率是甚至要比那个什么还要大呀，比那个正常点球还要高。
不是不是，其实斗牛并不那么容易进的啊，因为守门员他可以提前移动，他可以跟着你跑，他可以卡你位置了啊，而且呢他要求是有15秒钟的时间。
哦，对对对，有个时间限制，对对对。
所以你从中圈你从中圈你跑到那儿都已经过了好几秒了，
对对，
对不对？所以你后面你的时间会非常紧。如果15秒内你还没有完成射门，你的机会就没有了。
是是是，哦，对。
所以你不能磨磨唧唧的，你到那儿你到那儿待了半天，你还不射，那你机会就没了。
也是因为是九人足球嘛。
对，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这个，他这个大点球的规则有个前提是五次。
黄牌，
本节累不是五次黄牌，
犯规
五次黄牌，那
他妈球场老姜都得干出来了，不是吗？
对啊，就是犯规达到五次就可以直接发大点球了。
哦，
哎，对，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也很有意思。
哎，对，就是你看人情世故全都在规则里，
而且战术也在规则里
啊，也有战术啊。
对呀，
啊，有战术，
我们可以做这个，比如说砍摧战术。
看
啊，就是对他犯规，然后比如说他是防守厉害，然后他进球不行，就砍摧呀，对不对？犯规他就好了。
对对对，哎，对 对, 对，
而且是犯谁的规谁罚，还是说那个你们都是选一个人罚？
不是，你随便选
啊，随便选，
你随便选。那你他妈犯规，你把对方都踢下场了，那他怎么对他怎么上去
罚？
罚
不了了。
对呀，啊，那不就罚不了了，对不对？啊，
行
啊，
这个。还是绿牌挺牛逼的，
绿牌
还是厉害。
哎，对，
因为我刚才为什么笑那么猛呢？我想这个绿牌这个要是他们推广到世界杯，我操！
绿牌这个事儿呢，实际上并不是这个联赛的创新
啊，
因为绿牌之前就有国际比赛曾经说过这个有绿牌的事儿，这应该是友好比赛的一个那个东西，确实是有，确实是有的，
啊，真的有裁判会这个吹哨举绿牌。
我这个好像是以前好像友谊赛有，反正这个大家可以去好心可以百度查，因为这个我不太了解，我不能是100%确定这个绿牌指的就是友谊比，就是那个友谊的比赛，就是友谊的行为。
但你们这是有友好的行为。
哎，对，但确实是以前是有绿牌这个事儿。啊，对，所以
我要是足协啊，我必须得把你们这个钻石这个联赛这个管理者
啊，
请
过来，
这个请过来，这个 manager 太牛逼了，
太牛逼了
啊！
啊，对。完了，那个像其他的那些规章制度，那就是属于常规的了，
常规的，
就是属于什么啊？比如说打架了，那就是报警，那由司法机关进行处理了。
嗯，
这个啊，这个都正常。
以前都讲过了。
据我了解呢，这个联赛呢，去年呢也发生过类似的这个情况，啊，
那是
就是有这个球队呢， 这个场下的替补球员，
哎
啊，看见场上自己的队员，
嗯，
哎，被对方的中后卫犯规了
啊，
然后那个他这个义愤填膺，
哎，
就上到了场上，
就不顾及绿牌了
啊，就是不顾及绿牌了，然后又投啊，对。对对方的面部进行了攻击，
齐达内球迷
啊，就进对对方对方面部进行攻击，
哎、
还不是说那个胸部啊，就是面部 啊，完了直接被扭送到这个
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啊，最后赔了几千块钱。
那头顶人家能有多大伤害呀、
啊？我正常理解是应该是不能有多大的伤害。
不是、啊，头是最硬的骨骼，鼻子是最软的骨骼，我用我最硬的。创你最软的，
完他顶脸蛋上了。
他要是顶鼻子的话，鼻骨直接就碎了
啊！就是那天吧，我正好在。
哎，你看着了？
我是看着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个原委，但其实不太重要，就是这个过程，因为很常见。
哎，
本身这个足球场上有这种斗殴，
嗯
啊，非常常见，
尤其是咱们的这个钻石或者是东北这块的这个野生足球，
你不光是哪儿，只要是业余足球联赛，避免不了的打打杀杀
啊，
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很正常啊，很正常。但是我说这个事儿的后续处理，据我听说啊，
嗯、
我觉得这个。他们在派出所的一系列对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耐人寻味。
哎呦
啊，这个很有意思啥呢，就是说对方那个有一个要求啊，就是说那你顶我你不能白顶，是不是、
啊、
虽然说我也没有去医院去做这个检查、
啊、
因为可能到了医院啊，这个伤这个脸红可能都已经好了、
嗯、
啊，
那没啥事儿 啊
对，就是没啥事儿
啊
就没啥事儿、
啊、
但是你毕竟对我进行了攻击，是不是，那你不能白打我
啊，
对不对，你赔我5000块钱。
啊，讹人！
但是，人家这个挨打的这一方，也非常的这个这叫什么？局气啊，那、
啊、
不能说是局气、
啊，
这简直是堪称什么呢？非常有格局。
哎，
人家说啥？你赔我5000块钱，
嗯，
但是我不要这个钱。你买5000块钱物资，你给我送到福利院。
哎
呦
我去！
哎，你看看是不是有点这个？高屋建瓴了，
先生有大义，真的是。
那个裁判的当时在没在旁边？
裁判在旁边。
那个赛事的主办方在旁边。
那得发10个绿牌。
然后那个，然后这个这个被告啊、
哎，
就说那不行，太多了
啊、
哦、啊！对，就是太多了、嗯、啊。那个2000块钱，
2000行不行？
3000块钱
啊，
三千行不行？
哎，
最后反正3000谈妥了
啊
啊，但是呢，也谈的不是说要这给福利院
啊，3000就不行了，就不给福利院了，3000就进兜了，5000可以给福利院
啊，因为这里头也是涉及到有些人情世故，然后这3000块钱就直接给他们队当队费了
啊，3000就是队费了、
嗯、啊，因为人家其实也没怎么受伤，但是我觉得这哥们儿局气啊，很局气，
这哥们
就是。
这哥们有点迷啊，我感觉
啊，我不要，我跟你说，我不要一分钱啊！你赔我的东西，我就给你给福利院买东西。
我给大家拿捏一下这哥们的心态
啊，
这哥们是5000，我肯定知道你掏不了，所以我说给福利院
装个逼，
装个逼。
人家的意思是啥呢？就是我躺地上不起来啊，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一直不跟我道歉，你不给我台阶下，对不对？
哎、
你不给我台阶下，那我怎么能起来呢？啊，是不是？你人情世故上你做的你
面上
不
给，
你差不多点，对不对？我不是为了讹你钱我才躺地上不起来，我、
哎、
你不是因为你不给我台阶下，你不给我道歉，
面儿
我面上不行，
对，主要是
那怎么办？那你说我为了我彰显我这个我是不是我这个
格局
格局
啊、
那我钱我不收，
哎，对，
我就给福利院
捐了，
我捐了，
哎
哎。
所以说呢，就是说，可见这个崔老师，那真的是就是怎么说，就是在这个野生足球这个联赛当中的职业球员。你看，崔老师就呼应了刚才崔老师了。崔老师说下了黑脚头锤之后，一下子这个话得地道，这你看看，
对，
这我觉得这崔老师这才叫格局，你知道吗？这绝对是有理有面、
嗯、
你知道吗？我省了多少5000块钱啊！你看不见，这多厉害，不给对方拿绿牌的机会啊！就是，
崔老师啊，毕竟是老运动员，像这种这个血气方刚的这个小伙是不能达到的水准。
对，
嗯，
崔老师不止少掏多少五千块钱，而且我跟你说，犯了多少次比对方犯了多少次规，这都谈不上的。因为他犯完规之后是真对你好啊，对不对？给你个大巴掌之后是真给你甜枣。
嗯
啊，所以说啊，崔老师治不用赔的五千块钱，还得多犯二十次规啊。人家是会玩，运动员不一样。
嗯，
想浅
我敬我用一句，我用一句，咱们中国足协有一个官员说话说的是什么？有些队员呢，在场上用的是脑子在踢球。你看，崔老师就是用脑子在踢球啊！对，
我就说这个整个这个联赛现在这个架构，我觉得真的就是一堆用脑子的人想出来的，
嗯，
也是有一堆用脑子的人在踢在玩，我觉得非常好。
对对，
你就包括
犯规都用脑子吗？用脑子顶人吗？
我就跟你说，我就包括这个联赛的新闻发布会，啊，都处处体现出来这个超群的智商。这新闻发布会，我就说这个联赛最后一个事儿，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新闻发布会也处处体现了这个高智商的表现，
嗯，
高智商、高情商，双高啊。主办方呢，有一个主办方呢，是一个做酒的，
嗯
啊，做酒
应该是酒类的，应该可能是大批发，
哎
啊哎对，批发商。然后说那个今天来报名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
啊，
所有球队
随便喝
都能领两瓶酒。领两瓶白酒，
哎呦，
高端白酒，
哎呦，
哎，那你说是不是得咋的也价值也得三五百块钱吧？
那可不
啊，是不是？为什么是两瓶呢？
不知道为啥是两瓶啊？
哎，这就有意思了，他为什么不送一瓶，他送两瓶？
对呀，对呀，
大家到场的时候每人领一瓶，
嗯，
为了保证你
中间不走，
参加完这个发布会，
啊。
走的时候再领一瓶，
哎呦，
明白，就有点像结，就有点像结婚参加婚宴，不给你上筷子，你别吃完你跑了，明白吧？你别拿酒你走了，
先观礼，
哎，对，你先观礼，你把东西提完，完了第二瓶酒完事再领
啊，再拿第二瓶酒，
哎，是不是？
而且人家还勾着你，不是说看完了领两瓶，是先给你们让你知道有这事儿。
哎，对，我不是诓你，我不是到最后给一起给你两瓶，
牛逼！
我奶啊，我奶啊，
奶！
前段时间去那个听什么讲座啊，去听，然后呢，我呢，我和我爸呀，就是严防死守啊，就是说。就是你可千万别去啊，这玩意儿要不就是怕进那个传销组织嘛，怕骗这个老年人钱嘛，怕那个什么嘛，就是你这个东西你确实是害怕嘛。我跟我奶奶说了一溜十三招，我奶就一直在听着，嘴角这噙着冷笑。然后我说，我最后都说的口腔舌燥，我说你，我说奶你到底听不听明白，我说你别去，你这万一是那个传销组织怎么办。我奶说，他说什么不重要，去的时候先发两斤小米，走的时候发一板鸡蛋啊，我今天咱家鸡蛋没了，我得赶快去那儿。你就说这种简直就是，哎呀，我怎么说，我就是说太牛逼了。就像是刚才那个崔老师说的是，就是这个搞联赛这些人呢，就是真的是用脑子在搞联赛，
哎，
搞这个野生联赛，厉害啊，非常的强。
主要是用心。听了这么多这个赛制的改革，哎，也确实是这个心之所向啊，
嗯，
有点荡漾了。
嗯，
哎，没想到这个中国足球确实后继有人啊，而且是在没有钱的情况下，
嗯，就纯老板自己热爱啊。
对，这玩意儿
卖发电，
整个卖酒的，整个那啥的，你说随便整点小赞助，这都开展的这么好。
嗯，
所以说我跟你说，足球缺的不是钱，
嗯，
缺的是脑子。
不是，我就觉得足球就应该没钱。
对，
没钱才能办出来这么好的联赛。
那倒。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濡れたままそっと君の手が
I know the life of love. 你要我哪